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对圣经是神所漠视，那个漠视到底是怎么定义的。
圣经是只有字面本身的含义，但是它有多重的应用。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深度饭桌派，欢迎来到学习派。我们学习派常常会有系列的节目，比如说这次呢，我们的学制就带来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这样的一个系列节目。这个节目里面呢，学制呢就带我们进入新约世界，我们从新约世界当时的语言方式啊，然后一直到了新约的文本。在上一期呢，学制已经带我们进到了这个新约引用旧约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里面。那今天我们请学制继续带领我们。学制你好。
你好 Helen， 大家好。对，今天我就是接下来接着讲，因为之前就是讲到这个到底新约文本或者是就是说圣经的文本有没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当时是有两种不同的看见，就是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的时候，大家普遍的更觉得是有这个更深的那个含义，而且把更深的那个含义就发展成了好几重，从这个奥利金的三重含义，灵魂体，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四驾马车哈，有四重含义。除了灵异的以外，还有这个道德上的，有信望爱啊，这三方面的这些内容。我也是讲到，实际上这些很多方面来讲，更多的是在应用上，更多的是怎么样联系到你自己，而不是说这个经文本身的普遍适用的那个含义哈，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个人的领会。当然个人领会非常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说行走天路就是说必不可少的。
对，
但这个含义就是说你不能是强加给所有的人哈，每个人都必须要这样的认为。那有的人就是也觉得在新约里面他们也发现说，哎呀，连使徒保罗好像他也用这个比如像灵异解经，那既然他能用，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啊？有人就会这么讲。那使徒保罗他用灵异解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他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节的前半部分哈，保罗他是这么说，他说这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妇人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所以他是接下去这边讲，就是有两个妇人哈，一个是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另外一个妇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哈。所以他是讲这个两个妇人呢代表的就是两个约，就是旧约和新约。对，旧约就是不全备的哈，那他是出于肉身就是来行这个神的这个律法。那新约是全备的，是接的神的这个应许和盼望来生的。那所以他这样的来讲，是不是保罗在当时就是用了这个灵异解经哈？那学者所以就着这一点，大家也就有一些探讨，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一段看成是灵异解经。那首先呢，这一段保罗在这边讲的时候，他没有给创世纪里面这一个故事加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说这个夏甲和萨拉他们是历史的人物，
对，
他并没有在这个历史人物身上说加一个内容哈，是超过这个历史人物本身有已经告诉我们的那个概念。他只是说这两个名字或者这两个妇人他代表的是两个约，就是这两个妇人能不能代表两约，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对，
那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把真实发生的过去和保罗当时的现实做比较，这样的一个情形实际上不一定要用寓意来解释，是可以用预表来解释。预表就是说在旧约里你看见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在新约的时候你借着旧约这件事情你引用到新约，你说这件事情实际上在新约里应该是这么看。它并不改变旧约里那件事情它那个事实，它只是说在新约里你是要有重新的看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保罗他这样的可以说是用预表而不是说用寓意， 就是说旧约里是有撒拉和夏甲这两个人，而且撒拉和夏甲也是互相是互为矛盾的一个情形啊，就像旧约和新约到后面就是说也有一个逼迫啊，有这些的情形。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保罗也就是说，你们这些要借着旧约来称义的人，你们实际上是凭着肉体在行事为人，你们是用肉体来逼迫那个属灵的，逼迫那个新约的，是按照神的应许来行事为人的。所以他这里面用的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在与这个加拉太人辩驳的时候，不是在做解经的时候，他是在辩驳的时候用的一个怎么讲修辞的手法。他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你们这些人实际上是还在旧约的那个状态的里面，想要用那个状态下面的行事为人来用在新约里面，那实际上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实际上那个撒拉他最后是按着应许，他已经生了以撒哈，他已经有他自己的这个传人了。所以当时来讲的学者也发现说，寓意这个字哈，就英文叫 allegory， 这个字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技术层面上的那个含义，就是说是特指要在经文原文之外找到一个更深的没有时间上的局限的那个隐含的那个意思。实际上他没有那个意思，他那里面用这个 allegory 这个字，他实际上只是说到它是一种比方。所以这边就是和合本修订本他就直接翻出来这是比方，他没有说这是寓意，你知道，当然有的旧的翻译
打个比方好像这个意思，
我就打个比方，对，所以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困惑大家比较多，也是相信说圣经的文本除了字面以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的人，他们经常引用的就是说保罗这句话，说因为保罗这么说了，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有更深的含义，所以我们也是寻求那个更深的含义。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点吧。但是呢，就是说我回头来讲，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有一部分学者，这个不是全部哈，就是学者之间会有争论，就是说到底这个有没有更深一层含义呢？这个更深的一层含义实际上本身来讲呢，对我们来说哈，就是实际上我自己来讲，我不承认这个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但是呢，这个更深一层的含义在很多人是接受他这样的看法。之所以接受他，除了这个历史上的原因哈，历史上实际上已经1000多年，这个教会历史上实际上更接受的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啊，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觉得好像没有更深一层看法，圣经读起来岂不就是像一般的书一样了吗？大家有这个感觉哈。那圣经不是神和人一起做的吗？你知道，就是神岂不会藏一些东西是人当时不知道的吗？你知道，就人会这么想。但是这个呢，就是违背了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神末世底下形成文本所需要的那个条件哈，神的末世哈，不是说神就是用一个办法把这个人哈催眠了，人就自己就糊里糊涂的，就是神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就写出了这个文本，不是那样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要承认那样的一个概念，那你就说文本这个表面意思之外确实有更深的意思，因为神讲的话那个当时那个写作的人根本他还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相信当时写作的人他自己是就是说他完全是在思维清醒的那个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写的，那怎么来讲是神的末世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是在他的生活经历里面一直是在神的照看底下，在培育底下，他自终就是说他的思维就是完全是像这个圣灵所要求他的那样去想。那他如果不那样去想的时候，圣灵来禁止他那样去来纠正他那样去做。所以是在那样的一种情形下，人在写那个圣经文本，在写出那个圣经文本的时候，他是把神的那个意思就借着人的头脑，借着人的手笔就带进来神的那个思想。所以基本上如果要是 你相信神的这个末世是这样的一种末世的话，你要承认说在字面之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这个可能性就不大。就是说没有一层含义是人作为作者来讲
自己不
当时不知道的。
对。
对，有人就是会讲说，嗯，神当时就是写了一些话是、
嗯、
是人当时不明白的、
嗯嗯嗯。
如果你这么看，你就不是看圣经是两个作者合作写的，就成了是一个作者单独写。
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神就是单独写，
嗯、
那个人就相当于是催眠了，
嗯，
对，就是没有用了，你知道，就是默写或者
对。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对圣经是神所默示，那个默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觉得你这样解释就。就非常的好。就是当代改革宗的神学家约翰·弗瑞姆，他也在《神学认识论》里面也提到规范性视角，就是启示首先是要有规范性视角。
嗯，对，我们讲圣经就是 scripture 啊、
嗯、
，scripture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graphe 的本身的含义就是 writing。
嗯
，writing 呢，就是说你如果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嗯、
是在那个字。在那个句子或者在那个段落之外的、
嗯、
那它就不能称为 graphic、就不能称为 writing
对对
你知道如果你说我找到的圣经这个文本之外更深的含义是在那个字、
嗯、
在那个句子在那个段落之外的、
嗯、
那你就不能是称为圣经文本
对,
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辩驳哈、
嗯、
那就是说近代来讲就是最近哈、啊、就提出圣经有更深一层含义的、
嗯、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学者哈、啊
嗯、
他是叫 Raymond Brown。Raymond Brown 呢、
嗯、
他是1928年生 ,1998 年去世哈、啊
嗯、
活了70年。那他自己呢是在他的博士论文里他1955年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就专门讲圣经更深一层的含义。他用了一个这个、
嗯、
那个拉丁文的字哈、啊
嗯、
他叫 sensus,Plenum 就是 fuller meaning, fuller sense 那个意思、啊
嗯、
就更深的含义、
嗯、
更全完备的含义、
嗯。
那他写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呢他是这么相信的。当然他写完博士论文也很有影响力就是对很多人产生影响。但是过了一些年哈、啊
嗯、
到他80年代的时候他再回头去看那些就是说追随他的那些人、
嗯
看看他们就是说相不相信他的这个理论、
嗯、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嗯、
他跟他们探讨他们就说你这个理论哈、啊、很好对神学家哈、啊
嗯、
很有用、
嗯、
但是对解经学家没有用、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哈、啊没有可行性、
嗯、
就是说你说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哈、
嗯
就我们去哪里找那个更深的那个含义
对
知道就是说你从解经的角度没有可行性、
嗯、
可能在神学上你就是说拿到了一些可以发展你神学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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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你解经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你知道、
嗯嗯、
所以就是说可行性没有所以后来他在去世之前实际上他自己承认说他的这个理论哈、
嗯、
就是 sensus plenum 这个理论更全备的含义这个理论是问题太大、
嗯、
他自己这么说 too problematic 问题太大所以他说这个理论可以过去了、
嗯、
当然他自己这么说还是有人说啊，圣经是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含义、
嗯嗯那这我问一句啊就是你之前在上一次课里面你告诉我们你说天主教它是四驾马车嘛四重理论那他们现在的解经呢难道还是吗
对先天主教的四驾马车它到今天没有变它只是强调说你要有字面作为根基、
哦、
就是你必须要有字面作为基础当时奥利金他们是讲就是字面是表面的东西更多的是需要看背后的东西、
嗯嗯、
背后的是更重要的、
哦、
不是字面那现在天主教就是说稍微纠正一下、
嗯、
说你一定要基于字面去发展那其他三重、
嗯、
你不要脱离字面去发展那个、
嗯、
但是他并没有推翻那个四重就是他们还是相信四重然后比如像你去一些天主教的网站去访问、
嗯、
他们还会来告诉你就像我刚才那个路加福音十章里面举的那个例子哈、
嗯、
迷失的那个一只羊那个例子实际上也是他们今天还接的这么领受就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大的改变不像新教当然就是因为宗教改革因为加尔文他们这个 做了完全全新的一个就是认识和看法。
嗯，
所以对，所以这个争论是一直是存在。
嗯，
那这个争论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哈，也就反映到说，为什么讲圣经本身只有字面的含义，为什么它会不被接受？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强调圣经是只有字面本身的含义，但是它有多重的应用，知道？它实际上是有多重的应用、就是你在应用的时候，你一定要承认说，对于每个不同的人哈，每个读者去读一个文本，他不可避免的是读出他自己的含义。
对，
他那个含义不一定是客观的，但是。是那个他主观对他有用的含义，
嗯，
所以每一个读者一定是读到这些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只强调那个客观的、你就会抹杀那些主观的那些东西了、那最后你就
这也就很多时候有些说这个新教特别是归正的哈，就是他的讲道就特别的无趣好像比较理性化哈，没有更多的情感的，嗯，当然肯定每一种方法都不完全嘛，一定会带来一些疏漏的。
对，所以我就现在就基本上回过头来就是讲为什么我们说圣经就是字面的含义、但是那个字面的含义一定是要有多重的应用、而且那个字面的含义本身哈，那个含义它是由两部分来决定、一部分呢就是字义，就是一个字哈，它基本上有很多重的意思，你知道，任何一个字它都有很多重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下文，虽然一个字有很多重的意思，但是在上下文里它那个多重的意思就被固定下来，
对对，
就是只有那其中的一个意思是符合那个上下文，所以这两方面就一定要结合起来啊、就是所以你要读这个含义的话，你一定要是从上下文来读。
对，你这个提议很好啊，我突然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啊或者跟朋友聊天或者是微信发，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到就一段经文，就是说一段经文就丢过去了，好像我们就特别会找那些我们喜欢的经文，或者我们觉得啊这个时候这个经文最能说明问题的就丢过来，我们反而忘记了实际上可能我们只是在应用圣经而没有在看上下文。
对，就是如果你不看上下文有的时候你就是拿一个经文你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知道，但实际上那个经文它本身它有一个上下文的限制在那边。
对对对
对，圣经它本身除了上下文限制以外，它那个题材实际上也限制它、就是圣经它有各种不同的题材，比如像你是散文的题材或者是你是诗歌的题材，那种题材本身是限制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比如像诗歌的题材它更多的是抒发一个作者的感情
、
它可能
对对，
它可能对于客观事实的那个重视就不如散文的题材那样重视，
或者叙事性这个
问题的，对叙事性的那种、对，就是说比如像大家要去了解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怎么回事哈、过红海怎么回事、那比如像你去读出埃及记，比如像十五章里面摩西的歌哈、他描写就是神是怎么样带他们出埃及那个过红海、他那个完全诗歌的题材是抒发他的感情，抒发他对于神的赞美、你从那个里面所得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记，就是说你那个认识就不如你回头去读他那个叙事的那一部分、
对，
叙事那部分他就真切的告诉你说他们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对，发生了什么啊？
对，
当时情景怎么样， 对，
对，
一般叙事性的才会看到这些。
对， 对，另外就是说他还有一些文学的手法，文学手法比如像包括有些字它是作者有意的，就是一词多义哈、一语双关、就是有的时候是作者有意要一语双关，有的时候呢是作者有意要夸大其词，这有的时候是作者他自己的要求、那比如像举个例子哈，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讲，他说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里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这个让你这个犯罪哈，你就把它弯出来、
对，
就是你有一只眼进入永生胜过你有两只眼进入下地狱哈、就是这样他是完全一个夸张的手法、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它是用夸张来强调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让你的全身都不要有罪的这个行为在身上、你知道，你一定要是一个完全洁净的人，所以 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个说法。另外的说法，比如像就是它是以身体的一部分来代表那个全体，就是比如像神的手臂、神的膀臂啊，它实际上是讲神的这个能力。
对，
它神实际上它是灵，它并没有一个物质的那个膀臂啊，但是它是实际上讲出来，就是说它是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来讲说神的那个能力。所以像这种就是文学手法来讲，就是说你必须要认识哈，在那个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所以这些也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这些都是限制性的嘛，就是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字面的意思，我觉得这就非常好。 对，
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加尔文基本上给我们树一个很好的榜样吧。加尔文他比方他读那个诗篇第二篇啊，诗篇第二篇实际上是大卫的诗，实际上是君王，就是以色列的君王登基的时候大家唱的诗，就是列国为什么喧嚷，万民为什么那个吵闹哈，就是以色列的君王要登基了哈，就是神就对他的儿子说哈，我今日生了你，就是这些。加尔文他自己就强调说，这些诗篇第二篇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是说寓意性质的，不是说讲到耶稣基督作为那个再来的君王哈，要来的君王，它是一个预表性的，它是作为一个预言哈，预言说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要怎么样，但是他当时这个文字本身所指到的是大卫和他的那个国，
对，
他并不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就从旧约就蹦到新约去了哈，就是一下说啊，这个就是讲耶稣基督，你可以讲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
对，
但是他原意本身他不是说耶稣基督，他说的是大卫，那就这些地方就很重要。当然就是说圣经本身它是逐步逐步启示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一步就跳过来，而且在旧约里面很多的时候指到神的地方哈，新约的作者都会把它换成这个耶稣基督，因为新约的作者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启示，他们在有了启示以后才会这么说。
对对，
所以在旧约里并没有直接就你说旧约里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基督，没有，旧约里的意思它有当时的意思，当时的人所领会所知道的意思，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所以我们读经有的时候就是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会这样，你应用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看，但是那个不是旧约本身它当时的原意哈。那就是这里面再讲一个就是挺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只有一重的意思就是说会比较难以接受，还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哈。除了这个历史上就是安提阿教派他们因为神学上出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一重字面含义的这个解经就被当时的人所不接受，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当时的文本实际上有很多的文本，如果你相信有只有一重含义，你到底那重含义是哪个文本的那一重含义，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拿不出来那个新约作者他们所使用的那个旧约的那个文本本身，所以你不太知道他用的是哪一个文本。之前也讲过，就是不同版本之间它有发生抄写上的错漏，就是有的时候一个版本和另外一个版本是有细微的出入，这些细微的出入有的是反映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作者他用的是这个版本，然后你去对照的时候你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你一看哟，好像新约作者读出了另外一个新的意思，实际上没有，他可能是按照字面读出了他的那个版本的字面意思，只是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字面意思跟他的不一样，对，所以就是说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完全证明说啊就是这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拿不出那个意思背后的那个文本来说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还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简单的去看，不太了解新约的作者他们自己的一个文化背景，他们的文化背景里面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 因为是大家是在这个头脑记忆的里面哈，
嗯嗯，
有的时候他那个记忆他不是说百分百的准确，
对对对，
或者是他记得实际上他是记得是这一节经节，你以为他引用的是那一节经节，然后你用那节经节来对照这一节，你说哎呀这个好像读出来新的意思，
嗯，
但是他实际上那个不是他要看的那个经节，
嗯，
他是在想这个经节，
嗯，
所以就这个时候你就，
嗯，
对，就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不好领受。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很多时候他们是把很多个旧约的经节放在一块儿来，
嗯嗯，
他们是做了一个综合的工作，
嗯，
在他们做综合工作之后，然后你再怎么样去往回推回去，这个就很困难很困难，
哦，
你知道，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旧约的不同的经节给你揉到一块儿去了，
对对，
就哪个都不是，你知道，所以你要回到任何一个经节你都看觉得好像不是这个经节。
你说的就是可能是几节经文总结出来，我觉得好像是马可福音有一段啊，马可写那个先知以赛亚，嗯，他说经上记着说，
啊，是
吧，
对，一开始那个有，
啊，
那个两次，
嗯，
而且那两处因为主要是什么，那两处马可福音他只说以赛亚，实际上那个不光是以赛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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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他只是指到一个先知，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先知。
还有个说是还有个马拉基书是吧，
对，
嗯，
马拉基书里面实际上也讲到，而且他引用的主要的是马拉基书，
哦，
不是以赛亚，
嗯，
但是因为可能是以赛亚更有名吧，
对，
当时的影响力更大。
对，很多人就拿着这个就说是马可犯的错误。我觉得就用你刚才之前给我们讲的，就说他有些时候是他是一个总结性的，哎，我觉得就能说得通了。并不是说他手边就有一本书，他一定要就像我们要随时查一下，然后一字不差的写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嗯，对，好的，那我们进入新约文本这个世界呀，在浩瀚的这个文本世界里，学志呢就带我们一窥这个圣经的这个美妙，就是旧约新约实际上都是指向神伟大的救赎啊，那如何解读啊，在特别是学志也给我们一些关于释经学上面的一些规范性的原则，我们很开心能学到这些。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学习派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呢跟学志有更多的学习和分享。好的，谢谢你学志，我们下期见。
好，谢谢，谢谢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良友汉语拼音 .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耶稣说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后赐解宝血洗罪，圣灵重生，这是我信息，或强或长，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将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日夜不分，完全顺服主我灵欢喜，天堂的荣耀显于我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报名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信心，或强或长，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将主慈爱并颂主恩。